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29号，公元2014年7月2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时事班臣女儿表示，在国内住酒店被当作犯罪一样查问；西藏高僧表示，转世制度弊大于利，应该去除；在台藏人为台湾航空患难者举行祈祷法会；印南流亡藏人举办研讨会，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的女儿姚锡班仁吉翁姆昨天在其微博上发文指出，自己在国内住酒店时像一个罪犯一样被警察查问。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姚锡班仁吉翁姆于昨天7月24号晚上约10点钟在其新浪微博团团上发文指出，住酒店大晚上的两个警察敲门来检查和问各种问题，好像我是罪犯一样，就因为我是藏族，入住登记时身份证上有显示。攻读于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政治学的姚锡班仁吉翁姆曾表示，自己出生100天后，周恩来总理的妻子邓颖超和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来到家里，邓颖超对自己起了小名叫团团，希望汉藏民族间能团结和谐。姚锡班仁吉翁姆在微博上继续表示，不是说56个少数民族大团结吗？需要这样吗？此外，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也曾表示，北京海淀公安分局花园路派出所发布通知指出，凡接待藏族维族人员住宿的马上上报派出所。派出所的通告还指出，辖区发现维族居住，举报者获500元。有网民讽刺说，以前纳粹时期抓住一个犹太人也可以领赏的，不过维族太多了，要不要搞个毒气室？姚锡班仁吉翁姆的父亲第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于1989年1月28号突然圆寂，人们一直怀疑他是被中共政府谋害致死。时隔22年后，旅居澳洲的中国知名法学家、中共总理李克强的同学袁宏斌教授证实了这一猜测，揭示前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是谋杀第十世班禅喇嘛的元凶。袁宏斌教授随后还出版发行了《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书籍，全面揭露了中共高层领导人谋杀第十世班禅喇嘛的相关细节，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秘密劫持已有19年之久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高僧扎亚仁波切日前在德国西藏之家介绍藏传佛教转世制度，表示转世制度弊大于利，藏人应该去除转世制度。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现居德国的西藏康区高僧扎亚洛丹希热仁波切近日在接受德国西藏之家的采访时讲解西藏转世制度，表示藏人应该去尊敬勤修佛法的高僧和葛西，而不是诸古转世的空明，藏传佛教转世制度弊大于利，应该去除。 扎亚仁波切强调去除转世制度的必要性，呼吁大家去尊敬勤修佛法的高僧和葛西。扎亚仁波切表示，我觉得转世制度应该进入博物馆，因为这一制度弊大于利，根本看不到任何保留这一制度的意义。所以除了达赖喇嘛尊者和班禅喇嘛两位大德的转世制度外，藏人应该去除其他所有的转世体系，从而大家应该去尊敬那些勤修佛法的高僧和葛西学者们，而不是诸古之空明。
这边是解决的没好解的，当然说等于许许给我们龙源的都不源的。
扎亚仁波切继续表示，虽然这只是个人的想法，未必能够改变转世制度，但我们应该去认真观察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认为去除转世制度不会对藏人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台藏人团体为台湾复兴航空患难者举行祈祷法会。藏人请战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和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于昨天24号下午，为台湾复兴航空723罹难者举行了一场无宗派祈福法会。法会主办方之一藏人行战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索朗多杰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为了台湾复兴航空患难者，在台藏人和台湾民众等约70多人在西藏甘丹下泽诺林寺前任堪布索朗巴桑仁波切的主持下，参与了昨晚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佛堂举办的祈祷法会。索朗多杰表示，
因为平常在西藏境内有一些发生时候，我们在国外举行一些活动时候，台湾人也来支持西藏，那我们也同样在台湾发生这样罹难的时候，我们也为台湾人只能用宗教的方式祈福。
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次仁也在当晚的祈祷法会上强调，我们是喝台湾水吃台湾米，就有台湾责任，台湾人西藏人一起加油。本周三23号晚间，一架从高雄飞往澎湖马公机场的台湾复兴航空 GE-222 班机疑似受到天气影响，请求重飞后坠毁，导致机上58人中48人罹难，10人重伤。此外，台湾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也决定于明天26号晚上7点钟在台北市松德路8号11楼为台湾复兴航空罹难者举行祈祷法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受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的指示，位于印度南部的西藏甘丹寺举办研讨会，感恩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对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伟大贡献。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指定2014年为感恩达赖喇嘛年后，位于印度南部各藏人社区的流亡藏人们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感恩达赖喇嘛尊者的各项伟业。本周三23号，受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的指导，印南西藏甘丹寺300多名僧侣举办了为期2天的研讨会， 感恩尊者对佛教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西藏甘丹寺纪律管理员洛桑南杰在研讨会上介绍说，
这当年大陆的洛克的广大将军什么超给当然责任给这个龙库尔玛的责任松弃下个独自的用给
今年被指定为感恩达赖喇嘛年，缅怀尊者的伟大业绩。这次我们围绕促进各宗教间的交流，促进藏传佛教各教派间的团结，促进宗教与科学间的交流，和促进西藏各教派的发展为一体，举办了研讨会，以此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同时，西藏甘丹寺堪布强就曲登在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教导大家要缅怀尊者的伟大业绩，精进学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你挪威培育龙之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你挪威培育龙之抗音，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刘王藏人作家桑杰家撰写的文章，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在希特拉斯堡建议中，对实施和平地区具体方法阐述如下：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西藏独特历史以及它亲身的精神文化遗产，显示着它可以完美的成为亚洲中属的和平保护区。它在历史上中立国家的地位是可以重建的，并且可以由此而加强整个亚洲的稳定性，如此就更能强化亚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它将成为人类和自然和谐生存的自由避难所，一个足以解决各地区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模式。就五点和平方案的第一点，把整个西藏转化成为一个和平地区，具体实施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再次重申和强调了建立和平地区对重建西藏历史地位及中立地位将对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同时明确表示，如果建立了西藏和平区，这将成为解决世界冲突与紧张局势的新模式，是人类在和平道路上的又一次跨越。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的演讲中总是会提到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三大使命，而且他总是为此而奔波于世界各国。其中第一大使命是宇宙责任，又翻译为全人类共同责任。对此台湾学者如此评价，达赖喇嘛有非常宏远的世界观，他提倡宇宙责任，强调每个人对于彼此、对于目前及后代一切众生、对大自然都有一种责任。而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称，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有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家撰写的文章，有关西藏和平区的几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私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